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Zoe 老师。为什么他的名字除了 Zoe 以外还有老师这个字呢？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简单的说明一下，做个自我介绍。
好啊，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非常荣幸今天啊能够被雅秋老师邀请来到他的专栏啊。我 Zoe 江，然后呢我在美国华盛顿州伊萨克学区是教中文，所以认识我的人一般都叫我 Zoe 老师。
好的，那么我也称呼您一声 Zoe 老师。那么你教中文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工作，一个事业是吗？
对啊，我们在最近的一次培训正好是提到了大家的教龄，哎，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有22年的教龄。
所以就是从大学毕业出来就一直在从事教职。
啊，我觉得其实不能再多说，再多说大家就知道我的年龄了，
泄露太多秘密。好的，你是从这个幼儿园出来就开始。好的，那么你是一直就是在教中文是吗？
对啊，其实就是在我其实读的是多元汉语专业，所以啊，我在毕业以后，其实我曾经想过尝试一下别的工作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对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配餐公司叫 Gay Gourmet， 它是专门给飞机上送餐的。对，然后呢，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本来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那里。是总经理办公室里的秘书，对，所以其实也很有意思，每天都是看到飞机，无数的飞机，然后啊，每天中午
你不是看到无数的餐，
就是，
你是看到无数的飞机。
每天中午我们有餐饮，每天中午，对，我们除了有自己食堂的饭，然后每天啊，比如说头等舱没有卖完的饭，我们都可以会吃。对，
是回收的。
对对对啊，很有意思的经历。但是我后来就在我要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还是喜欢跟更多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所以正好
跟飞机打交道。
然后正好我的朋友他就说：“哎，我们国际学校有一个职位，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那我就去试教了第一堂课以后，我觉得哎呀，我太喜欢那个氛围了，所以我就开始做中文老师了。
所以您是喜欢教中文的这个氛围呢，还是喜欢那个学校的氛围呢？
我觉得是喜欢教中文的氛围，就是跟学生打交道，就是你就觉得啊，有那么多孩子就突然间很欣赏你的课，然后你觉得你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好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刚刚不管你提到的是多少年的教龄，我们就暂时放在一边。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想您也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刚才您说的是国际学校，但是在介绍当中说的是 Issaquah 的学校，所以至少换过两个不同的学校。那么在不同的学校，当然也是教不同的学生，感觉有没有任何的不同，或者是说每一堂课都是不同的？
应该是我在国际学校的时候，我其实 K-12 从幼儿园的小孩子一直教到高中生，然后这段经历其实很辛苦，因为不同年龄的孩子完全教法都不一样，但是我就找到了我最爱的那个年龄段，就是高中生。对，我觉得他们还保持着童真，有一点童真，然后又有像小大人一样能够会思考，然后他们会提出一些见解，哇，让我也很惊讶，所以我就找到这份工作，就是教高中生中文。
那么您提到说他们提出的见解让你很惊讶，那么以他们的中文程度，他们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见解呢？
其实我觉得教中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的中文的水平根本就达不到表现出他能够他所有的好想法，他没有办法全部表现出来，他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会尽量我们会设计一些东西，就是让他能够巧妙的表达，但是同时对语言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小的一个活动吧，就是让学生他们设计海报其实很简单，这其实灵感是从西雅图的西雅图机场得到的。我看到的广告图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就是比如说犀牛上面写"我不是药材"，然后大象写"我不是装饰"。对，所以我就给我学生看这样的图，哎，他们觉得很棒，然后他们也写别的动物，然后他们就说了"我不是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它的语法结构非常简单，中文译就可以。但是大家觉得，哎，我也起到保护动物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比如说我的学生画了一匹马，他说"我不是胶水"，我说这有什么联系？他告诉我马蹄可以用来做胶水。所以我就说啊，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给我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情，突然间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我觉得这种互相交流、互动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是你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要画一个鳄鱼，说我不是皮包。
对对对。
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让学生能够以他的很浅显的这个语言能力，是语言文字来表达出比较有一点深度的想法。那么在高中的阶段，他们应该有一些比较独立的想法。那么他们对于学习中文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每年在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学中文？就问大家会交流。有的当
那
然
么
会说，
我先插一个问题，这个课是选修的，对不对？所以是学生自己选择要学中文的，而不是被迫。对，
有
很
的
难讲。
孩子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是我妈妈让我学的。对，但是我们每年，比如说，他们都会写话语给新的学生，下一级的学生，告诉他们这一年的学习经历。然后我看完就很感动，他们的说话就不再是我妈妈逼我学的了，而是他自己说我学了什么，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所以很感动。当然，还有大多数孩子还是说他们希望将来工作的时候可以用到中文，或者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用到。
是，那么在您说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也想来加一句，就是我也曾经是中文老师，所以我对这些内容呢就特别感兴趣。我希望听众朋友不会觉得我们讲得太无聊，因为很多时候在学一个外语的时候是会闹很多的笑话。那么在闹笑话的同时呢，也是一个学习的最好的机会，因为犯错是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一路都非常平顺的话，可能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怎么可能犯错呢？但是经常的犯错就有经常的学习的机会，您觉得如何？
对比如说我们最应该说是非母语的人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说你很高，但是他们会说你是高，对吗？因为从英文过来，所以我的学生他有的时候很自豪，他想说我很聪明，但他有时候就说我是聪明，那我就告诉他你千万不能说我是聪明，如果说我是聪明，别人就知道你不聪明，对，然后他就记住了他每次就知道我很聪明。
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学到了中文的"是"是一个等号，跟英文不一样。所以他说，你如果说我是聪明，就表示你等于聪明。那你是一只狗吗？你的名字叫聪明吗？
哇，对对，有的时候学生他能够自己总结出来他自己的一些记忆方法，很棒，都不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但是对他或者对别的同学来说很有效。
是的，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你是学对外汉语专业的，那么对外汉语你也提到这个学生的母语是英文的话，他容易犯这个错误，但是在教对外汉语的这个目标学生当中，当然也有很多并不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学生，比方说如果是日本学生的话，他可能在发音方面又跟说英文的学生会有所不同，那么其他的学生以不同母语 来学中文的学生，你碰到过吗？通常是什么样的语言呢？
在我的班里，我们就像个小联合国一样，有很多，对，而且他们也很自豪，就是如果你，其实很多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如果你，我们当然会学，诶，你是哪国人，但他们很自豪，他们愿意说出他们父母是来自哪里，他们会告诉你我是泰国人，我是印度人，我是日本人，对，我觉得都有，各种地方都有，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但是因为他们都会说英文，所以在学习的方面就是还是等于是用英文当做好像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来学中文这个第二语言。
对，
好的，那么教学这么多年以来，不管多少年了，你觉得最值得你继续教下去的是什么东西，让你能够一直持续教下去？你刚刚说这个氛围很好，那么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说明阐述一下？
我觉得就是有些老师他们觉得自己的教学成功是学生的分数，但是我觉得教学成功就是学生离开了你的课堂，他拿到好的分数离开你的课堂，但是他将来还会回来看你，然后回来告诉别的学生，正在学习中文的学生啊，就是你们应该好好学中文，或者是他在大学里继续学中文了。我觉得这对都是对我的一个肯定。特别有个学生，他告诉我他将来打算也教中文啊，我就听了太感动了。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是的，那说到这点也让我想到，有一些尤其是在比较早期的在美国的教中文的老师，常常并不是中国人，或者是母语不是中文的人。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这样的老师呢？
有，在我们中文圈里面啊，现在最有名气的一位老师啊，高老师，几乎每个中文老师都知道他，他常常做讲座，他就是老美，小时候去了中国，然后呢，他回来以后他就立志成为一位中文老师，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学中文的这个经历，他特别能够感受到学生哪些困难，然后哪些方面特别需要帮助，而且就是他老师也非常好，他自己也非常努力，所以他的发音其实我们都觉得，哎，他发音太好了，就是你听他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点北方的味道，所以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我们都说他是一个我们一个好非常好的这个广告形象，希望有更多的对学生能够将来像他一样。
对，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说美国人，而且并不是华裔的美国人，在美国教中文而且教得非常好。那么在你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困难，共同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们会说其实汉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美国高中生最后他们一般会有两个考试，一个是 AP 的考试，一个就是 IB 是国际文凭的考试，因为
AP
还可以打字，
也是比一般要高一点的。
对对对对， AP 还允许打字，但是 IB 它要求手写。
哦哇，
这对我的学生来说真的很难，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会这里露个笔画，然后那里把反一反，然后或者是用个别的字，
这不管是提笔忘字啊，或者是错别字，这种白字先生常常出现。
对，
事实上我觉得不但是老外，学中文的老外，其实中国人自己也常常是写很多的错别字，尤其是现在网络的语言常常是用很多很奇怪的，比方说童鞋呀，就儿童的鞋子就表示是同学呀、
对，
都是用很多不同的谐音，甚至是声音都不完全一样的字来取代很多。那因为我是台湾来的，我就常常看到就这样
啊，
就这样是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就，可是酱是酱油的酱。
对，
所以这种就是变成其实是学中文的外国学生的一个小小的障碍了。
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教的是还是高中生，如果你告诉他这是中国现在最流行的网络用语，他就会很想学，因为 他们就是这种在社交媒体上这样一带，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模拟，我们会有专门的啊网站，就是可以模拟学生这种好像在打啊，互相在打文字啊，用手机打文字，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些最流行的中国网络用语，哎，他们就用得很开心，说啊你 YYDS 永远的神，然后另外一个又夸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教中国文化不光光是说哎春卷。啊，饺子、舞狮、舞龙，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说这些最流行的网络用语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教给学生。
对，那么就是说，网络用语上面有很多用字母来代替的一些这个短语啊，或者是短句。那么如果是真的用汉字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是要学另外一套，会不会有点吃力呢？还是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去学，因为是网络语言？
对他们会愿意学，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在教汉字的时候也会尽量给他联系，就是首先汉字有很多象形字，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知道汉字其实它有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些部首或者是字，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组词或者是自己组字，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们这其实中国的汉字有点像你玩的那个乐高，你就把它拼就好了，对，一开始会很难，后面就会越来越容易，当然就会让他心里感觉好一点，对不对？没有那么难。
是的，我也是记得当初我教的课本很早就会有这个谢谢这种字，这个谢字多么难写啊。
对，
所以如果是像中国的小学生可以从什么很简单的字开始入手的话，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那我不晓得现在中国的小学是开始写汉字是哪些字，但是我知道以前是什么人啊、上啊、大啊，什么就是这些笔画非常少的字开始，那么这些就像您说的乐高一样，你先把这个积木一块一块都学会了，然后再拼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可是我们的课本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循序渐进的写汉字的练习呢？还是跟我当初教的时候一样，一开始很快就要说谢谢，你家里有几口人什么这些？
这其实就是根据还就是所教学生的年龄就是如果小孩子你还可以这样子，人口天大之类的，但是高中生他急需就能够用，
就掌握这个语言，
对对对，所以马上就是最实用的词他必须记住，但是就可能就笔画特别多或者特别难记了。
是，所以这也是这不同的年龄做一个初学中文的人的各种的不同的，可以说是不是限制，但是就是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公平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学习起来不应该是从那种好像是很幼稚的这个
对
方式来学。那么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学习的方式，我想也有学生是愿意这样子，但是可能是属于少数。
对，我的学生有不同，真的就是不同的学习者风格。比如说一般都喜欢玩游戏，在各样的玩游戏都很开心，但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个韩国女孩子，她就说她比较喜欢做语法题。
对，那这是与众不同的。
对，那么我就说，哎，但是我们要考虑各个方面，所以有的时候也玩游戏，哎，我在游戏里放些语法题给你做吧。
好的，好的，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减少家中的食物浪费，到底有哪些秘诀？只要去超市前准备好购物清单，这样您就可以准确购买制作美味佳肴所需的商品，而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Zoe 老师，他是一位教外国人中文的老师，那么他是在西雅图附近的 Issaquah 学区的高中教中文。那么当然了，免不了就要跟 Zoe 老师请教一些他教学的经验啊，学生学习的方式啊。刚刚他还说有学生是喜欢做语法练习，有一点匪夷所思的感觉。不过我想高中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小学生这可能性就很低了吧。那么您还有什么样的学生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学习方式呢？
我有一个学生他很喜欢魔术，也就是我现在那么喜欢魔术，就是因为他带我进入了魔术的这个殿堂啊。也就是说，我的课堂曾经是孔子课堂，在我们成立孔子课堂的这个庆典上啊，我这个学生他就是自告奋勇，他说我来表演节目，他就表演了一个魔术，然后震惊了全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全场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我们作为老师，我们最希望在课堂里的就是学生非常非常注意你。但我们知道，如果是变魔术，没有人愿意把眼睛移开，因为我就会错过最精彩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啊，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魔术引到我的课堂，让我的魔术融入我的教学之中？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啊。当然我知道魔术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就会尝试特别适合课堂的一些跟我们教学有关的一些魔术。
那么现在不但是 Zoe 老师，也是 Zoe 魔术师了。
不敢当，刚刚入门。
是的，德宇老师提到的这一点让我想起来，不久之前他还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脱口秀大会。那么他不是第一位说脱口秀的，但是是在大会当中第一位说魔术脱口秀，其实不是说魔术脱口秀，可以说演出魔术脱口秀的选手。那么德宇老师说到脱口秀，当然您刚刚提到了这位学生带领您进入了魔术的殿堂，那么脱口秀的这个殿堂，如果可以叫做殿堂的话，您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迈入的呢？
应该说我本人很喜欢看脱口秀，我会看很多中国的脱口秀比赛，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很多脱口秀的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也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当然，经过这次大会，我觉得并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学到了很多，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简练，就是要精简，怎么把最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对我的课堂也有很有帮助。虽然就说我的学生只能坐在我课堂里，他们不可能跑，不可能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每分钟都跟着我。所以
对
呀、
啊，他还是可以思想开小差的，但人跑不了。
对对对，所以我要讲到，如果他觉得他能够感觉到，哎，你这东西有些废话，他可能就说我可能分一点神，待会儿再回来听。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让他感觉就是都是很精炼的，都是很重要的，他就不愿意分神了。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魔术的啊，不是魔术，是脱口秀。脱口秀非常讲究一个节奏，一个节奏感。所以我觉得，哎，我这次也学到了。所以去课堂里面回去以后，我觉得我也会试试看，在某些方面啊，试下节奏的不同，会看一下学生的反应怎么样。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一开始您不认为脱口秀是一个很困难的，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技巧在内，就是除了好笑就可以了这种感觉。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不见得我的这个猜测是对的，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在您参加脱口秀大会之前跟之后，是不是对脱口秀的认知有所改变？
对，其实国内宣传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说5分钟的脱口秀。我觉得我就被洗脑了，觉得哎，我也可以。但是我知道雅秋老师你是评委，但是你说一句很棒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但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说好5分钟的脱口秀。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其实每个门每一行吧，应该说每一行都有自己的需要努力的地方，不是看着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以后继续加油吧。
事实上呢，当然您刚刚提到说我做评委，是的，我也这个在台长邀请之下做了 第一次比赛的评委。但是后来呢，我听到艾杰西老师做评委的时候，他的点评，那他就是非常的专业，因为他自己是按部就班的学出来的。那么您从艾杰西老师的点评当中又学到了些什么呢？您觉得？
我非常喜欢他给我的建议，就是注意一个节奏，然后不要太快，不要急着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都告诉别人。而且呢，我也听他给别的选手建议，就是你可以根据，虽然你的稿子已经写完了，但是你该根据观众的反应，你可以稍微做点小的修改，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哎，真的不错，我会去实践。
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他说你要在你的稿子里面找笑点，然后你把笑点很平均的，或者是说分布在你的稿子里面，或者是多一点笑点，也就是说两个笑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如果太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两个笑点中间的稿子缩短一点，八个句子变成五个句子，或者是就是说让笑点离得比较近，观众就一直能够不断的发笑，那么这个脱口秀就是很成功的，因为就是要大家开心啊。
对对对，
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必须要有很多的笑点，就是要抖很多的包袱，或者是有很多的梗，所以我才后来意识到为什么在国内的脱口秀比赛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爆梗，因为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有这个梗出现，才是一个
对
基本上成功的脱口秀。
对对。
那么我当然也发现说脱口秀的人是男生比女生多，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女选手或者是女的说脱口秀的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劣势，或者就是不占优势的地方呢？
我觉得首先当然我自己看到过，我们当那次比赛有很多选手，他们也有的是很善于肢体表演的，但是我会说大多数的女脱口秀演员并不是跟男演员比，就是这种非常剧烈的这种肢体动作比较少，你是很难做，或者也许做了也没有他们那么有那个氛围感
效果
对，有没有那个效果。对，所以这是一点。然后我个人是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不可能说任何不恰当的词语。对，
所以那您觉得说这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呢，还是您不巧有这么一个限制呢？
我是觉得，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实话实说，如果你去看视频，一些非常好的很有名的脱口秀演员，他段子里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样的词，发泄个人气氛，或者是为了达到个爆款效果。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我那天比赛完以后，我也在跟我的朋友说，我觉得我是不是正能量太多了。但是后来想，其实也可以，我可以试试努力，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正能量、超级正能量脱口秀，既好笑还是正能量，我可以试一下。
那么当您决定把这个魔术跟脱口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在因为之前也看过有人用魔术的方式来表演脱口秀呢？还是你的创举？
哦，我之前我看过有，但是它完全就是个魔术。对，所以我觉得
就不能叫做脱口秀了，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表演那个魔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改进一点，所以我就尝试一下了以后我会继续改进，希望能够在魔术脱口秀里将来会有我的名字。
那么请问您现在在现阶段，我想脱口秀或者是魔术脱口秀算是您的业余爱好，您的主要的事情，主要的这个专业还是教中文，那么这个状况会不会有一天有所改变呢？或者是在您的想象当中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是希望将来我不光光是从事一个教中文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人，一些非常成功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榜样，或者我会甚至不夸张说他们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希望能将来我也能够跟他们一样，这是我的一个打算。
那么当您提到不管是榜样甚至是偶像，我就有点好奇，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成就，或者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有什么样子的 您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地方，让您把他们当做榜样或者是偶像呢？
首先我会说，我到了美国以后的第一位老师啊，就是我参加一个项目，它叫做 FLAP， 其实就是美国的美国联邦政府出的资金，然后是帮助扶持外语项目。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老师他叫 Bridget Eden， 他是 PLU， 就是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的教授。然后呢，他也是全美外语协会的会长，他曾经担任过会长。所以通过他，我就明白，就是我们不光光只是一个教学，我们可以走到一个更宽阔的地方，所以可以是参加一些外语组织，然后可以担任一些职务，然后可以帮助更多老师。所以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位也是我的偶像，他是 Michelle Aoki， 他曾经就是华盛顿州教育厅的外语负责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导师。每次我一有问题，他就第一句话就说，来，我给你开个 Zoom meeting， 我来教你。所以我真的很受他的影响，就是他会带我去跟那些议员谈话，就是告诉他们外语界的现状，希望他们在立法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我们，然后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法案。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的榜样，我希望将来我能够做到跟他一样。
那么在你现在的就是现阶段，因为还没有做到那个程度，那么您觉得是以什么样的途径啊，怎么样的努力呢，可以渐渐的达到那样的程度呢？
我会说，首先是受我第一位偶像 Bridget 的影响，我其实已经在很多外语组织里面担任了一些职务，比如是华州的我做了会长，然后呢，我现在是在美西北，就太平洋美西北的六个州，然后我也担任一些代表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全美的外语协会今年的年会，那我也会去过去做一些担任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离他们还有距离，但是我觉得我在一步一步的靠近他们，而且我很高兴，就是我做出来以后，我会鼓励我周围的朋友跟我一起，因为我希望我们看到更多中文老师站在一个舞台上，而不是只是在教室里教书，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外语是各种外语，不只是中文是吧？
各种。
那么在全美，你能够大致的估计一下有多少的中文老师吗？
因为我是全美中文教师协会的理事，我们的会员是900多，但是肯定有非会员，所以我会说这个数字其实肯定是超过1000的。
对，我是在想，多少的老师里面会有产生多少位的会员，大概有总是有个比例，比方说10位老师可能只有7-8位会员，或者是5-6位会员，这不一定的。所以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比方说我以前曾经教中文，那么我周围的中文老师是不是都是会员呢，我就不太清楚了。那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数据呢？
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这就是今年我们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我们会发出一个调查问卷，然后尽量能够希望到更广的面啊，我们去了不同的这个群、不同组织，然后我们可以，其实如果拿到数据的话，我们的目的初衷还是为了帮助中文老师，能够给他们支持，所以我希望。
对，您提到帮助中文老师，就让我想到并不是在美国教中文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学对外汉语专业的吧。那么当这样的老师他的比例比较高的时候，那当然会需要比较多的帮助。但同时我也很感兴趣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中文老师，尤其是在高中，就是普通的这个这怎么说，就是在教育系统之内的，而不只是教一教好玩的。那么要经过什么样的考试啊，或者是等等上什么课啊？
我会说，如果华州的人对从事中文教学或当老师感兴趣的话，我们非常有幸就是我们有一个新项目叫做新谈项目，这其实是一个全国项目，是联邦投资的，所以新谈项目在华州正好有一个教师资质的
什么项目？那两个字，
它叫 Star Talk。
哦，星谈就是
星谈，对，星谈。然后呢，当然这个主要负责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偶像，可以说他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啊。就是他们因为是有联邦资助，所以他可以帮你负责掉一部分的费用。所以如果你把它读出来以后啊、当然你要考不同的，你有教师这个资格证书，但是呢，然后你可以考不同的 endorsement。你可以说，哎，我再加一个中文的，我加个数学的，我加个小学的，对。所以我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中文老师都是从这个项目出来的，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但是对我来说，我没有去读，是因为正好有人告诉我我可以换我的证书，所以我就把我在中国的证书直接换了美国的证书。
对，因为您是非常专业的受了这个对吧汉语的教育，至少有四年吧本科。
对，但是还是要经过考试，我们还有专门就是教师考试和这个中文这个水平流利度的考试，那么考完就可以了。但是虽然我没有读，但是我也是大家庭的一部分，因为我会去帮助那些老师啊，我会教文化课，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去上课，我就会去看，然后告诉他们，哎，我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改。所以我觉得星谈是个大家庭，如果有家长啊，或者是有朋友啊，想成为中文老师，那就一定去查一下这个项目。
所以根据您刚刚说的，我的理解就是星谈是做老师的一个教怎么样做老师的课程，是在后面再加上是教中文呢、啊、还是教数学、啊、还是教什么，所以有了这个星谈的等于说文凭吧证书，就可以去什么样子的学校当老师呢？小学、中学、初中、高中？
如果是小学你需要特别的 endorsement， 就是一定要小学这一项，如果你没有的话只能教初中和高中。
所以就是越小的这个要求越多。
对，因为小学的老师他们要教的东西太多了，不光光是中文，所以要受到特别的培训。
所以在高中教中文的话就只需要教中文是吗？
对，当然你也可以，我有朋友他也加了二就是英语，就是 ELL 他加了英语，或者有老师他会加个数学。对，但是其实我们后来觉得还是教一门比较轻松，不要教那么多的东西。
是，当然教一门比较轻松，但是我也不免会想到有的学校可能学生生源不够的时候，
对，
那么你教的课不够就不能做专业的不就叫什么专任的老师。
对对对，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各种的考量，让人多去上一点课，多一点这个所谓的 endorsement。
对，
那么您自己有没有在中文之外其他的教什么方面的 endorsement？
我其实没有，但是我
教魔术
我其实不想再加了，因为我教中文其实我教的是不同水平，我从中文一、中文一二三四，然后是国际文凭的两个水平，所以我一个人要背六个水平课，我实在是教不了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对leadership 对一个领导力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这是我课余时间花了很多在这个上面。当然我说的 leadership 其实我是指年轻人的，不是我自己也追求，但是没有追求那么猛，但是我是寄希望于年轻人上面。
好的，那么等到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Zoe 老师 ，Zoe 江老师。那么他呢，现在是在西雅图附近的伊萨夸学区的高中教中文。那教中文呢，是他的兴趣，也是他要继续发展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怎么样变成一位中文老师？那么他又有哪一些心目中的榜样跟偶像？那么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是激励他继续向前不断的努力的一些人。那么刚才除了两位介绍之外呀，又听到了第三位偶像，您是不是要先再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就是第三位偶像呢？
第三位偶像就是我说的Betty Lau， 他就是负责星坛项目的。所以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老师们或者是朋友们对星坛项目感兴趣，请去联系他。同时我要说 Betty Lau 非常打动我的是，因为他一直在为中国城发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是在中国城有一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可能会对整个中华门或者是中国城最漂亮的一段会有影响。所以Betty Lau 他花了很多时间，他很忙，他要做这个星坛教师培训，但是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写信就是还要鼓励大家去发声，去保留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他做出了很多很多这个成果和贡献。所以我就说他真的就是感动，是不光光他在做老师这一块事情，他也够可以说是一个很非常合格的一个国际公民。所以我希望他能够，他所做的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师生，大家都能愿意出来发声。
好的，我希望他听到你说的这段话，因为呢他也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几个节目接受采访，所以我也跟他是相当熟悉，已经认识了不要告诉你几年了。好的，那么刚才呢你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讲到了 leadership， 那么请问您说是年轻人的 leadership， 那您的这个定义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我是希望 leadership 其实有很多，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语言老师，我是希望学生他如果学到了语言，他应该用在现实的生活中，用在这个全球的范围中，然后能够体现他的领导力。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语言和 leadership 两个 L 其实应该是紧密和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其实 leadership 我开始并没有特意的去培养，是因为我是 Scala 高中，然后呢这个中文项目是怎么开的呢？是因为有一个高中生，他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学校里开中文课，所以他成立一个非盈利组织，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劝说学校，他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也办了为什么学中文的比赛，最后就开了这个中文课。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没有见到他，我进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应该把它继续下去。所以后来这个比赛还在办，到今年应该是第11年了。
什么样的比赛呢？是辩论呢还是怎么样的比赛？
就是这个比赛跟其他的中文的那些才艺比赛不一样，它不是考中文的流利度，不是考才艺表演，它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为了推广中文，所以它是写论文，写一个 essay， 写一个作文是个作文的比赛。
用什么方式来推广？
你可以用中文写，也可以用英文写。
对，我的意思，它的内容是用它这个比赛嘛？那它比赛的就是它的内容是不是很棒，可以真正的做到等等？
它的内容其实我们每年看到真的是很打动人。他会写家里的故事，就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对他的影响，或者是一位老师给他的产生的影响，或者在旅游中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觉得每次这个故事都不一样，都非常感动人，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故事跟老师们分享，那么老师可以用于他们课堂吸引更多学生。然后每年我们都有一个语言推广日，是在2月，是跟国会山的一些议员的办公室联系，寻找机会能够谈。所以我们会把我们说这是年轻人的声音，不光我们老师说，哎，要推广推广，这是下一代的声音，这是学生的声音，这是未来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加打动人。
是的，那么在这些活动，就是学生自发的来做呢，还是现在是由老师来组织做？
我们跟别的比赛的另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是让学生来承担一切，就是老师我们可以参加顾问团给他们建议，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那些事情都是让希望学生承担。当然一开始可能做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个传承，就是每年我们的主席接下来有一些理事，但是主席毕业以后，理事看到他所做的一切，他成为主席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非常，我觉得我很为他们自豪他们自己写信给了我们的州长 Jay Inslee，然后告诉他请支持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们也给 Jay Inslee 送了礼物，就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礼物，然后最后也收到 Jay Inslee 回信了，所以对学生鼓舞就非常大，他们觉得啊，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继续下去。
所以他们都是自动自发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 leadership 的一部分。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我经常教他们，就是说 leadership 的现在并不说你一个人，嘿，我一个人好成功，这就是你是一个好的 leader， 而是你能够让别的人成功，你周围的人也成功，这才能体现真正的 leadership。所以我的那些学生他们都帮助别的人，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会推广比如说他们会去帮学校里面去推广中文项目，这样有更多学生可以学中文受到帮助。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义工，比如说我们做过非常一些中国美食放在 YouTube 上让大家点击，然后让大家捐款，他们就再去找捐款商然后最后我们就去食物银行去捐东西。
那么听起来就是说美国学生在高中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有很多的对外发展的能力，不管是这个我们叫做outreach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那在这个方面来说学生其实已经是有这个 leadership 基本的培养，那么您的继续不断的这个推动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的意思说在原本的基础上
对，就是其实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 leadership 的一些课程，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也是把他们所学到的在能够应用在中文上面。而且呢我们有个合作，比如说有的学生他们学 leadership 课，但是呢他并没有选中文，但是我们有一些好的一些中文项目需要推广的，我们会说哎，你可以帮我们，他们也很愿意，比如说帮我们做海报，帮我们去贴海报，帮我们在学校里打广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多人可以进入参与到的非常棒的事情。
是，那么在美国的高中，我想提一下，就是有这个做公共服务的这一部分。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在这一方面能够当做他们的公共服务而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credit， 他们是不是都会有这种需要？那他们是为了需要而做呢，还是就是因为喜欢做、想做而做？
我们的确是提供，比如说我们每年都帮城市 SMMS 城市办中国的或者现在已经其实不光中国是亚洲的了，因为有韩国，然后还有别的一些国家也会参与，所以他们去筹备，然后做那些展台表演，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我觉得真的这是他的努力是远远超过，只是为了义工时间签个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学生组织，就是我们有个组织叫做为什么学语言的这个组织我们是非盈利的，然后呢我们的组织也申请到了可以给总统义工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孩子来
总统做义工
对对对，更多孩子能够来参与，然后得到肯定，然后也是帮助了回馈了社会。
那么这些孩子听起来都是非常的自动自发，那么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孩子并不这么自动自发呢？
有有，我们每次跑活动都会有吃的，有的孩子喜欢吃的我们会说
有一点
我们有珍珠奶茶，他说哇珍珠奶茶好我就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饭店合作，他们非常好，愿意支持我们学生，说哎，你提供中式午餐，我学生听啊，炒面啊，西兰花牛肉，小笼包，然后他们一对就过来了。但是第一年可能就是被美食吸引了，但是他做完以后他觉得哎很有意思，所以第二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年 COVID 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他觉得哎 不错，我还愿意做个什么小视频帮忙设计一个游戏。
是，说到 COVID 当然对中文的教学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把实体的课变成了网上的课，对一些课堂的互动啊什么都是有一点影响。不知道您觉得现在跟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了一些的改变，就是改进，已经很适应这种方式？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不可能抓住学生去写汉字练汉字。对，原来他坐在课堂你可以让他练或者回家练，但是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是太多的依赖屏幕，所以他的写汉字能力退步了。还有就是说在课堂里啊，你可以跟他说，但是我们上网课有好多时候就是个黑屏，他也不打开屏幕，因为我们要保护学生隐私，他不愿意给你看他的家，可以，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跟他练对话或者很难，或者他说哎，我的网络不好怎么了，就找不到他人。所以我们很高兴去年回到了校园里，今年继续学来回来学习。我会说哎呀太好了，我就看他们又一点一点的进步，又一点的回来，很棒。
对，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就是给州长写信什么的，那我发现好像是有照片可以看一下，不过呢照片当中还有另外一张，我们先看看这张吧。这是一个 World Language Program Supervisor， 这是 Teacher of the Year， 这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荣誉？
我是在2018年是有幸获得了华盛顿州外语的年度教师。那这个是 Angela， 其实 Angela 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就是我刚说的 Michelle Elke， 她是华州的第一位世界语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呢 Angela 是她的应该是第三位吧，她是第三位，所以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为什么不放一张我单人的拿奖的，而是放了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同仁，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奖跟我所有的同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的一些鼓舞还给我的启发给我的好灵感。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几个人我们都好喜欢这张照片，我们觉得真的体现到了我们中文老师的一个精神。
是，看起来您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对对对，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给州长写信的事情是吧？
对。然后就是后面是正好是他庆祝他连任的活动，然后呢我就正好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了，就是当面感谢他支持我的学生，然后他也是对中文还是很支持，所以我们也知道华盛顿州跟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贸易来往，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吧，就是因为 COVID 的现在中美关系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还是能够恢复到一个非常健康，一个非跟以前一样的往来比较多，所以我的学生也一直很向往能够去中国旅游，希望能够早一点到来。
那么学生怎么会想到要写信给习主席呢？
是那年正好习主席来到西雅图，然后我的学生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是非常会画画的，然后我们开始想送她什么东西，因为当然作为主席她什么都不缺，对不对？应该这么说，什么都不缺。然后我的学生说哎，我很想给她画幅画，然后画我们的 Space Needle， 我说可以啊，你就画了。然后旁边那个男生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写信然后请学生都签字，他们也放了他们的照片，就告诉他们告诉习主席就是我们美国的学生是怎么学中文的，然后我们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就是告诉了他。然后呢就是我们是请旧金山领馆的领事替我们转交的，然后后来领事也是把一封信给了我们，里面有习主席讲的话和他夫人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讲的话，所以我的学生就很受鼓舞，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学中文现在可以已经提高到两国之间的这个层面了，他们就非常受鼓舞。
那么第三张照片是写了这个女王。
对，是 这个时候是因为我的课堂以前是孔子课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好看到个新闻，就是在英国好像是开了第1000所，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个数字的孔子课堂。然后我的学生就说，哎，我们可以跟英国的学生交流，所以我的这个女孩子她很会画画，她说，哎，中国有个传统的花鸟字，就是用花鸟来代表。
写出
英文字母，对，代表一个给一个很好的祝福。他说：“哎，我可以画。”然后他说：“但是我希望画竹子和熊猫。”然后我说：“啊，可以，可以。”然后呢，就他就做了。
对，可以看出来有竹子，还有小熊猫。
对对，然后我们是很远寄到英国白金汉宫，从美国寄过去。然后后来也收到了回信，然后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哦，现在已经跨到那边去了，
是跨海，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今天非常谢谢Zoe老师，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剩下2分钟，那么当然我刚刚问的问题也许不够深入，如果有什么你觉得要补充说明的，请利用这2分钟。
好，首先我想感谢雅秋老师，再次感谢能够让我来到你的这个专栏我一直很向往，然后我也是西雅图电台的忠实听众，包括以前我的学生也曾经来过，他们那次经历也很棒。所以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只是一个中文老师，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可能您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说您是工程师，或者是从事金融都有。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华人的努力，和更多人能够看到将来一代华人的这些新的领导能够出现。所以我尽我一份力在课堂里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希望不断的能够跟整个社区的人能够有更多交流。所以如果将来您对我所说的话感兴趣，所以欢迎联系我，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我的学生可以去更多不同的行业，让他们能够体会，然后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这个语言能的领导力。
是的，非常感谢您。那么在您说的这个内容当中，也当然让我想起您的偶像之一 Betty Lau， 她也是这样子不断的身体力行的。所以希望我们的华人社区里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被主流社会听到，那么也当然希望您的学生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帮助我们推广中文，推广中华文化。好的，今天的谢谢 Zoe 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在这儿先跟您道声晚安。